你好，欢迎收听。拉萨路死里复活这个故事啊，很多人都听过，确实，是个非常震撼的神迹。但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们光是停留在惊叹死人活了这个层面，会不会就错过了耶稣，他真正想表达的更深的东西，甚至可能带来一些误解？今天我们就想深入聊聊约翰福音11章，特别是40到44节，尤其是那句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这一句话好像经常被当成一个万能钥匙，但这种理解可能有点问题，甚至有点危险。
对，是这样的，这段经文确实非常有力量，但同时呢，也特别容易被断章取义的去解读。它的核心目的，说实话，其实不是为了展示一个超自然的能力有多厉害，而是要揭示耶稣到底是谁，还有神的整个宏大计划是什么。我们今天就一起来梳理一下几种常见的误解，然后呢，试着回到经文它本来的意思。
好，那我们先说说误解吧。我注意到一个很普遍的看法，就是把第40节那个你若信啊当成一个公式，好像就是说只要我的信心足够大，我大声宣告出来，神就必须回应我。比如说治好我的病啊，或者让我发大财什么的。这个听起来是挺诱人的，但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
这个想法很典型，就是我们常说的成功神学的思路。这却其实是挺危险的一种解读。他把人和神的主次关系可以说完全搞反了，好像是人的信心在驱动神，甚至在操控神一样。而且呢，他完全忽视了就是在我们的信仰里面苦难它本身可能有的意义和位置。你想啊，如果神迹没有按照这个所谓的公式发生，那这种逻辑就会反过来指责那个正在受苦的人，哎呀，肯定是你信心不够。这对他们来说简直是雪上加霜，是双重的打击。
明白了，这确实会给人带来很大的伤害和压力。还有一种误解，我感觉也挺常见的，就是过度关注神迹本身那个奇观效应。大家的注意力好像就全在哇，死人复活了，觉得这个壮观的景象本身就是神的荣耀了。
对，但我们需要注意啊，在约翰福音里面，神迹这个词原文它的意思其实更接近于记号，英文是 sign。 一个记号为什么重要？不是因为它本身多奇特，而是因为它指向某个更重要的东西，对吧？拉撒路复活这个大神迹，它最终指向的是耶稣自己。他之前宣告说，我就是复活，我是生命。这个记号证明他是天父差来的那位。如果只看记号本身多炫，却不认识不相信这个记号所指向的耶稣，那在约翰看来却恰恰是不信。你看经文后面就很有意思，同样是亲眼看见拉撒路从坟墓里走出来，有些人呢就信了耶稣，但另外一些人反而因为这个神迹更加坚定了要杀害耶稣的念头。所以你看，光是追求奇观不理解它背后的意义，这个后果可能非常严重。
有道理。所以关键点不在于我们的信心大小能不能驱动神迹发生，也不是说神迹本身就是最终的目的。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理解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这句话呢？这里的信和荣耀具体是指什么呢？
对，要理解这句话，我们得把它放回约翰福音的整个语境和写作目的里去看。使徒约翰写这卷书，他反复强调他的目的是要让我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因为信他可以得到永恒的生命。这里说的信，原文那个动词啊，它不是指一次性的头脑里的认同，更多是指一种持续的生命的信靠和委身。所以耶稣当时对马大说这句话，其实是在挑战他。他的意思是，马大，你别只相信一个遥远未来的概念性的复活，你要相信的是现在就站在你面前的这位，这位就是复活本体的耶稣。至于神的荣耀，在约翰福音里头，它也不单单指那种超自然能力的彰显，虽然也包括那个，但它更核心的意思是指神他自己的属性，他的旨意，他的作为被显明出来。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在约翰福音里，荣耀的最高峰最终是指向哪里呢？是指向十字架，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彰显的那种顺服、牺牲、测不透的尬爱。 所以拉撒路复活这个记号，这个荣耀的彰显，它实际上是预示并且推动了耶稣走向十字架，去成就那个最终极的关于爱的荣耀。
哇，这个联系非常深刻，就是说拉撒路的复活反而是把耶稣推向了他自己的死亡，但也同时是推向了他最终的荣耀。那经文里还有哪些细节能帮助我们更深的理解这个呢？比如说耶稣为什么故意单延了几天才去伯大尼，还有他到了那里，经文说他心里悲叹甚至还哭了，这又是为什么呢？
这些细节都非常重要。耶稣他是故意等到拉撒路死了四天，按照当时犹太人的观念和巴勒斯坦的气候，四天尸体很可能已经开始腐烂发臭了，也就是说在人看来是绝对没有复活的可能了。耶稣恰恰是在这个不可能的时刻去行神迹，这就显明了他所胜过的不是一般的疾病或者困难，而是那个终极的敌人死亡的权势，这是神主权的彰显。至于他的悲叹，原文那个词啊，其实表达的是一种非常强烈的可以说是义务。这种愤怒是针对死亡、罪恶以及背后撒旦的权势，可能也包括着对人们那种没有指望的顽固不信的痛心。而他的哭泣，第35节那是最短的一节经文，则非常真实地流露出他作为人的那种同情、怜悯和爱。这两种情感，就是那个易怒和哀哭，他们共同显明了耶稣非常独特的神人二性，他既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
明白了，神性和人性的完美结合。那故事最后耶稣大声呼喊拉撒路出来，然后又吩咐人解开他叫他走，这两句话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
问得好。拉撒路出来这句话，你可以看到他那种创造生命的大能，这不仅是让拉撒路肉体复活，也预表了末日所有信徒的身体复活。而后面那句解开叫他走，你想想，拉撒路虽然活过来了，但他身上还裹着埋葬使用的布条，这就好像一个信徒，他虽然已经得到了新的生命，就是重生了，但他身上可能还带着很多旧生命的捆绑，比如一些坏习惯呢，过去的伤害啊，罪的缠累啊等等，这些就像是裹尸布。所以解开他叫他走，就象征着教会，就是我们这些信徒群体有责任去帮助彼此，特别是出信的人，帮助他们从这些旧生命的捆绑中得释放，能够真正活出神所赐的自由和丰盛生命。这其实就是门徒训练的一部分。
哇，这么一解释，整个故事的焦点确实就非常清晰了，完全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是谁，他来做什么。那么了解了这些之后，对我们今天的生活能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实际应用呢？比如说当我们自己或者我们身边的人正在经历痛苦、疾病，甚至是面对亲人离世的时候。
首先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记住耶稣的同情，他在拉撒路的坟前哭了，这告诉我们神并非高高在上，对我们的痛苦无动于衷，他理解，他在乎。其次呢，即使我们所期待的神迹，比如说疾病得医治，没有像我们期望的那样发生，我们依然可以在信心中去看见另一种形式的神的荣耀。那是什么呢？那可能是在艰难中经历到神的同在和安慰，是得到关于永生的确据和盼望，是看到神的信实和他的美善属性在困境中彰显，最终是相信他已经胜过了死亡的权势。所以信心是帮助我们看见这种更深层荣耀的那个管道，或者说眼睛，它不是我们用来跟神交换奇迹的一个筹码，这个心态要调整过来。
信心是看见荣耀的管道，不是换取神迹的筹码，这个说的真好。那如果我们面对的是自己生命中那些感觉已经发臭了的绝境呢？比如说可能是事业上的惨败，关系上的破裂，或者是被某种罪瘾、坏习惯捆绑很久，感觉毫无希望了，这时候怎么办？
这种时候啊，一方面我觉得要像玛利亚和马大那样，诚实地把我们的痛苦、失望，甚至是那种发臭的感觉带到主面前，不需要伪装。但另一方面呢，也要像马大一样，被耶稣提醒要去信靠， 要相信，即使在人看来已经太迟了、没救了、发臭了的地方，神的能力依然可以介入，他能超越我们眼前的绝望。同时，我们也要有行动，就像耶稣吩咐人把石头挪开一样。这可能意味着我们需要悔改，需要饶恕，需要寻求帮助，需要付代价去改变。我们负责做我们能做的那部分，就是顺服地挪开石头，而呼唤生命，那是神的工作。最后一点，还是回到那个解开叫他走。在我们的教会或者信仰的小组里，当我们看到有的弟兄姐妹，他们可能信主了，但好像还是被很多过去的裹尸布缠着，活得很不自由。我们需要意识到，用爱心、真理、耐心去陪伴他们，帮助他们一点点解开这些捆绑，这是我们的责任。这就是实践彼此相爱的命令，也是门徒训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非常有启发。所以总的来说，关键真的不是去追究那些外在的神迹奇事本身，而是要透过我们生命中所经历的一切，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是神迹还是苦难，去更深地认识耶稣，去看见他的身份，他是谁，以及他所彰显的那种最终在十字架上达到顶峰的荣耀。
正是如此。我们要特别警惕，不要把我们的信仰简化成一套可以操控神的公式或者技巧。真正的信心是一种信靠的关系，是即使在看不见的时候，甚至在发臭的绝境中，也选择定睛在这一位就是复活、是生命的主神上。神迹如果发生，它的最终目的应该是引导我们更深地去敬拜基督，而不是停留在神迹本身。
好，非常感谢您今天带来的深刻分享。那对正在收听的你来说，今天我们一起探讨的这些，有没有让你对约翰福音这段熟悉的经文有一些新的认识或者感触呢？它可能会如何影响你未来在看待生活中的神迹、苦难以及神的荣耀这些概念呢？在你自己的生活圈子或者你的信仰群体中，你又可以怎么样去思考和实现那个解开叫他走的呼召呢？我们鼓励你带着这些思考继续去探索，去经历这位又真又活，就是复活，就是生命的主。